感谢主，我们这个信仰讲座自2003年开始讲科学信仰以来呢，现在已经进了第七个年头了，2010年。我知道这个信仰讲座是在这个还是中国教会这个史上，这个不是一件过去就出现的事情。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里要传福音，也带领人信主，牧养教会，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要坚持一个使命，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贯穿，能够在我们的所生活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的能够被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上来，让他看到他是统领所有真理的信仰，所有的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居住着。所以在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讲座，我们和短宣，我们和加拿大中国福音会，我们一起所举办的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2010年的这个年头，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新的题目。这次的题目是基督信仰与言论自由。啊，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圣经这段经文，神的话语啊，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呢，为什么把这段挑出来呢？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其实就是要讲福音是最早是怎么传开的，在传开的过程当中，上帝的道遇到了世上的权力，世上的权力呢，它就是严严的禁止这个神的道传播的。所以当初这一段彼得、约翰他们被教导公会大祭司对他们这么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人教训人吗？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教训人，严严的禁止啊！他是用什么的权利呢？他是由一个所谓的最高的宗教的权利，他是代表以色列的一个，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宣布啊！因为罗马帝国还没搞清楚他讲的是什么，所以这罗马帝国的禁令还没有传过来。我是一直说过，罗马帝国因为在他所征服的各国各邦里面，只有给犹太人这个社区建了一个宗教特区，他们可以拜他们的神，但是是有限制的。我马上就讲到，如果超出这个限制就不许了。可是呢，彼得和众使徒的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从这句话开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呢，就开始在全世界呢就打响了第一枪。因为在信仰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良心要顺服的权柄在里面，是世俗的当决，用政权的力量是不可封杀的。这是可是第一招啊！这个是从如果说从新约的角度来讲，那我会回溯我们过去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这次我们会讲信仰、基督信仰与言论自由这个专题呢？因为有一件事情触动了我。去年12月25日，普世及基督徒在庆祝救主耶稣降生的大喜的日子里面，那是和平之君来到世上的时候，中国的司法当局特别选了这个日子，大家都在庆祝啊，以煽动颠覆的罪名重判08宪章的发起人、著名的意见分子刘晓波先生11年徒刑。刘晓波是当年最早的文坛的黑马，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他当时以这个黑马的姿态要上中国的文坛，一下子呢也是名满全国的，是一门看起来是很有天分的一位知识分子啊。那后来在六四的时候，他因为和那个他有去这个劝阻啊，在天安门广场就成为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抉择的弑君子。可是现在一代人都不知道他了，当时他的名气也是很大的。他因为发起08宪章，08宪章是表明是告诉大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任何经济上的改革如果不服于政治上的改革已经到了瓶颈，是在自08宪章自1909年当初的一个民，当时在清末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宪章。所以这是100年的这个情况下面，到了希望在2009年的时候 能够提出一个我们中国要的不是只是宪法，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就是说穿了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推动中国当局来真正落实宪法，还给人们以信仰的自由，还给人们以言论的自由。但是这件事情呢，他本人就重判了11年徒刑。这个此举当初在中国国内媒体上是被严谨报道，大家都不知道，只是再判的时候做了一点点小新闻报道，很小的角落上，但是却迎来了国际舆论、人权团体及西方各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大家知道哈维尔捷克政府的前总统，他当年就是捷克天鹅绒革命，也是这个欧洲当时共产国家的很重要的一个宪章运动的发起人，叫七七宪章的发起人，他后为此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他亲自到中国大使馆递交抗议信。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很多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提出严重抗议，都提出严重抗议，因为这是典型的因言治罪。因为当时法庭宣布他的，就根据刘晓波他做的08宪章他发起的，因为全是和平的字句，然后用他的6篇文章，这些文章国内人都不知道，因为是发在海外的，都是通过 email 出这个网络出来的，6篇文章里面的找出那些字句，说他是煽动颠覆，给他的罪名。他不但违背了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人权宪章中的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中国政府其实签署了联合国政府的人权宣言，这些事情国内人很少知道，在国外是他要做是一个门面了，因为他表明我们也是改革开放了，也是在文明行为也是文明的，在文明的主好像世界的潮流当中和国际接轨了。我会说在这方面呢，因为有这个，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个很不大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中国如果违反了这个言论自以言论自由的比如说他是宣布取缔报刊啦，某人因言治罪了，然后西方政府抗议的话呢，他就说这时候中国政府会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的电视台上讲，这是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你为什么凭什么指责我们，这是我们的内政，我们要抓谁就抓谁。这句话呢其实是个谎言，为什么呢？因为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各个联合国成员国表明我们签署的目的是要互相监督的，要么就不签署，我签署了以后我不做，这有什么签署？意思我签署了就表明我是公开同意的，也把自己放在公开的监督之下，每个国家都应该来为着普世的人权，如果危害人权的事情每个国家都应该发声的，这个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而是普世人权的问题，否则你就不要签署这个宣那个中国就不要签署这个联合国宪章了，不要签署这个人权宣言了，因为你签署的目的就表明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在人权上面没有哪一个主权可以大过人权的，就是这样。因此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说了言论自由呢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在今年引起很大的风波的，就是谷歌公司啊，谷歌公司它抗议中国政府对其在华的信息业务的攻击与限制。本来呢谷歌或者它是这或者雅虎啊等等到了中国，它本来是搞网络信息的，网络信息的特点就是表示信息无边界，他的业务如果你要做业务的话，就表明你上我的搜索引擎吧，你到我的网站了吧，我的网站保证提供最新的最全面的资讯，因为每个人都享有知情权。可是这件事情一到中国就行不通了，那么中国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法律规定，有好多信息你是不能讲的啊，敏感的关于什么政治的或者等等关于可能国内的呢，当时这些 Google 这些公司大公司大概为了开拓中国这个业务吧，这块是太大的一块市场了，都是反常的，其实也是违反他们自己的良心道德接受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想办法用骇客来攻击，要把 Google 他们的 email 系统攻破，以便了解所谓一些意见人士他们的 email 在讲什么，这是 公司有权保护顾客的信息的。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是很大的，因此呢，谷歌公司就发出了这么信息：你如果再限制再做的话，我就退出中国市场。那么这件事情呢，影响很大。那中国政府是低调回应了，为什么？因为谷歌政府如果这举动是很大，他以为所谓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就是为了赚钱，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如果到后来实在我钱情愿不赚，我也不能这样子的话呢，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讲面子就挂不住了。现在中国口口声声要成为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居然连一个这个世界的整个信息市场在中国都断掉的话，这个他也是挂不住了。所以呢，这个方面呢，他们之间现在还在交涉下去这个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都说明在中国揭发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呢，这方面呢就遭到了很大的阻碍。我不知道现在，我当年我们那时到温哥华领事馆，如果要签证啊，凡是持外国护照的人签证的时候有一表中英文写号，有两件事情不能到中国去做的，一个是不能去传教，一个是不能进行自由的新闻报道，这两件事情，而且是中英文都告诉你的。那这个东西呢是最清楚的，如果任何一个外国人要到中国发现哇，原来有这两个限制，那到其他国家没有的，就到中国有这两个限制，就中国知道中国的信息言论的情况如何。这要胜过了外交部发言人每次说我国网络信息是自由的，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这种是胜过他。所以这种呢已经面无惧色了，讲这种谎言是一遍遍的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国耻，这是非常让我们中国人真正是让我们感到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心灵啊受到了煎熬啊。因为言论自由被当今国际主流社会呢视为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讲有一个人权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生来有说话的权利，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先封杀了，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什么自由都要从言论自由开始。过去奴隶社会讲奴隶的定义就是什么？是不会说话的工具，因为奴隶的发言权言论权被封堵了。事实上任何专制社会的建立和巩固有一点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对此人权的粗暴践踏上，因为专制政权的建立和上帝原来造人的心愿和整个世界的这个整个规律是不一样的。如果任何专制政权得以维持，它一定是在这一点上面它不得不要进行粗暴践踏的。当时的意大利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思想叫马基维利啊，这个读思想史读西方思想人很重要，他写了一本书叫君主论，他献给君王的，他给君王献祭，就是任何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独裁的政权的话，是君王政权，你两件事一定要做，这叫做暴力，一个叫谎言。其实他说这两件事的暴力是使你从外部压迫你，不可随便说话，你说了我就暴力对待你，但是光暴力是不可维持政权的，因为到他暴力的使用有一个限度。那么更重要的使用什么呢？谎言。谎言呢就是传播，把一些真实消息的传播的口全堵住，然后有官方有统治一方共建你，使你安心做奴隶的消息。这样子呢是从内部剥夺你能够讲你自己话的权利，就是谎言和暴力这两者，所以讲的我们讲胡萝卜和大棒这交相使用啊，这两者呢使你呢失去了一个人他本该的表达思想的权利，就是这样。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些已经建成宪政民主的社会当中，比如所谓的加拿大、美国这些西方社会，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否就得到了天然的保护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里也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生活在西方的基督徒们已经发现，他们本着信仰良心所说的话，我们一些本着信仰良心所说的话，比如反对同性婚姻这些事情，也竟然被归为什么同性婚姻啊，竟然被归为仇恨言论，受到了压制打击乃至司法追究，很有意思。我是在加拿大一个杂志上看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说加拿大政府他有的时候追究打击的是什么呢？他 照理讲我们表达我自己的信仰自由，对吧？是我自己的良心服从。比如说我一个旅馆，我是旅馆老板，结果一对同性恋，他们说夫妇要在我这里面租房子，他们两个人在这里面，我出于我的良心，我不住房子给，我不住这个房间给他，加拿大政府就找上门来了，就要把他抓去，就说你这个违反了那个。他说这个东西本来这个自由啊，这个是表达是为了对抗政府权力了，结果反过来他老是对抗人们的什么私有权利。我办的报纸，我出钱，我当然有立场了。我办的报纸需要宣传观点，你要投这个稿给我，我不采纳，这是捍卫我的自由，我的良心自由。你如果要办，你自己办。这表明这个自由意思就是你是竞争性的言论自由。政府是不可做这件事，因为政府不可垄断这个权利。但是我出钱，我印什么东西，你不可干涉我。我不登你的文章，这是我的自由，不是我封杀你的言论自由。这是保护每个人他对自己的言论都有倾向性的决定，但是唯独这件事情是国家不能做的。私营老板、私营企业都可以做，每个电视台、每个报纸都应该可以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如果说我的报纸没有立场和观点了，我买你的报纸干嘛呢？报纸有立场观点没关系，但是你是有立场观点的，没有中立性的报纸的，但是有客观性的报纸。中立和客观两个字都要分清楚。所以我们也是国内不知道，像哟你也是嘛，你这个资本家办的报纸上面有些东西，你有钱你就说这个，是因为是他这样办的报纸，他有他的言论自由，他就选择。就像我们基督徒出版的，我们基督徒刊物肯定就是要宣扬基督教的，反对基督教的言论我们不会让他随便在上面，在基督教的报纸上面畅行无阻。那么你无神论你可以办个报纸，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你。这个国家的政权是一律保护的，就是保护有不同言论，他们要怎么说，你不可以使用政权的力量去迫害，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根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我们作为一群来自中国而生活在西方的基督徒，现在我们现在正好掐在这个边上啊，既是中国，当为着信仰的缘故，身负两重使命，两重使命身负。既要为故国同胞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故国同胞现在还没有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有开放民间办报啊，民间办电台啊，电视台啊，国家不可垄断的。像美国有一个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办的，但是有规定，美国之音不得向美国人民广播，因为你是可以代表美国向世界介绍美国的情况，但你却不可以向美国人民广播，这个是有规定的。这是为什么呢？纳税人的钱不可用来被政府用来单方面的灌输给纳税人某种价值和观点，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搞清楚的。所以我们还要不单为故国的同胞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要为维护自身在家国，我们的家国已经取得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受侵蚀而征战。程度上有不同，那个还没有取得，这个是取得了，现在怎么样啊，在缩小，而缩小的部分，受到侵蚀的部分恰是基督教信仰的部分。你讲其他宗教没关系，你讲基督教就不行，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下面我们就来有必要来探讨基督信仰与言论自由的一个课题了，因为我们这两者的我们的任务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实行。第一，何谓言论自由？何谓言论自由？我们来聊。第二，我要谈的是人的言论自由是如何失去的。第三，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的偶像越大，言论自由就越被剥夺。第四，从我言论自由是怎么开始的？神的恩典救赎就是先从言论自由的表达上打开。第五，教会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历程是怎样？比如说西方社会能走到这一步，教会的贡献在历史上是什么？第六，离开基督信仰无法得到言论自由。我可以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情，离开基督信仰无法得到。第七，基督徒如何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那最后是带有生命成长的啊，造就的味道了。 前面呢是带到这个我们这个文化课题。第一，何谓言论自由，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根据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的言论自由，我在这里上网，现在是网信息很流通吗？维基百科自由就是不断让人选参考，在这个里面，这什么叫言论自由？他拿着最权威的，好像最正统的，采取这种稿件，他用不偏不倚的态度。那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有的时候还可以。那我在这里呢，我顺便就摘录给大家。关于言论自由，它是联合国颁布的叫《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9条明确定义。中国政府是哪一年签署的呢？1998年签署。所以大家知道的话，以后你回国的话，就把这种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赶快从 download 下来。如果你一碰到麻烦，给警察看。对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学会这一点了。你这个中国政府保证了，你签字的，你怎么好这样的？我们很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家庭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基督徒的律师多的，政府来找麻烦的时候就少一点。他要找的时候，他要稍微三思而行。他觉得因为碰到这个法律 trouble， 他有的时候吃不消还兜着走。你看这样子，所谓国际盟约，我说盟约就是所有参加这个签字国都有义务的。我说话我要算数的，我不算数大家都可以来什么监督我的，批评我的，所以这一点要搞清楚。各位，这我批评你了，你不叫做什么侵犯你的主权。大家看呢，大家看里面讲了些什么呢？第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你的意见可以不受干预，你只要停留在口头上。第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这个发表表示出书啊，出磁带啊，出录像啊，表演节目啊，讲相声啊，反正你就用各种形式你去发表的自由。这项权利包括语言文字和出版物、艺术和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的自由。你可以寻求嘛，当你上 Google 一打的时候，在 Google 上说根据国家有关法律你要的消息不予公布，那就他已经触犯了这一条了，明白吗？这是以明证的，因为你要寻求这个信息居然不给你，让你少去了知情权，结果你的表达就不完整了，那你就这就你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就被侵害了。我本来想这样表达，你误导我，就是我不能表达。所以传播各种消息就是新闻自由了，网络自由，这个思想的自由。第三条，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形式，除有特别责任和义务，故得于某种限制。当然，你说言论自由有没有它的边界条件呢？有，我们从来没有讲绝对的言论自由，这是上帝才有。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讲什么话，我们是要为我们讲的话也要进行一定的负责任，负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故得于某种限制。在西方的司法实践是言论自由是第一首要价值，我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自由，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面要加于一些限制。这个限制呢必须很清楚，经于明显的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第一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你不能造谣诽谤人家，你特别指名道姓说某某人偷鸡摸狗啊什么，其实他没有做，你到处散布，那就是诽谤罪，这很清楚的。没有，你是造谣生事，这个诽谤，你是破坏了别人的名誉，这是不可以的，这就触犯了有关刑律。这就是你的说话的时候你要负责，你在对某人假设无中生有的造谣不行啊。但是有一种是可以的，比如说报纸它是这样子的，它在事实上没有讲错，然后评论员他发挥他的评论的那个大胆的想象啊，他自己把你讲成什么样子，那不算什么。因为为什么？这个是他自己的言论自由啊。那因为是不是个人心里有杆秤？因为他没有造谣生事，最怕的就是说你没有事说造谣。至于假设是事实，他怎么分析，那你也只好由他分析了。尤其你越是公众人物的话，你这方面得到的保障就越少，人家的自由越大，大家都可以骂你。啊，说你什么话，你漫画等等，你都没办法啊，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啊。反正这个正好是相反啊，国内是，你是越是公众人物越那个越是官越是大，不好说。小的人说了你就反而没事，他是小人物，你说他是小心点。你总统你骂他没关系啊， 或者是这样子。第二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和风化。所谓的这里要讲什么叫保障国家安全，请注意，不是保障政府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一定要搞清楚。政府你怎么讲他，你怎么攻击他没关系，但是国家和政府有区别的。一个国家要安定，政府就不能安定，政府安定国家也给拖乱了，政府经常倒台经常换，这国家就安定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你一个出口的地方啊，人们有怨气的时候就让政府换掉以后啊，重新就好了。所谓国家安定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一些重大的有关国防机密的一些情报，这些东西你这些情报人员，你这东西你不可以随便泄密，因为是遭到国家受到侵略这种情况。不过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当年美国在越南那个作战的时候，国防部有一个机密，结果被人偷走了，就拿到纽约时报上要发表，结果美国政府急了，白宫就要跟那个纽约时报去沟通，一定要希望他不要发表，因为一发表以后美国下面军队在越南的作战计划全暴露了，就会受到那个。结果纽约时报拒绝了，他说保守机密是你国防部的事情，我报纸只管发消息，所以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我就是他就头版头条拿过去就发表了，他就是他为了增加自己的报，所以你要管好你的部下，不准泄露里面的机密，但是一旦泄露了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最后还是发表了。这件事情呢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要保护了谁啊，保护了这个报纸的言论自由，所以美国这个政府只好哑巴吃黄连，美国政府哑巴吃黄连。这些事情我就告诉大家，所以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是真的实际上已经到了某种情况下面它定义非常严格。至于讲你政府坏话了，讲你某个党的坏话，那根本不是，这是经常是这样子，那根本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所以搞清楚，国家和政府是两回事，讲政府和党这是两回事。所以刘晓波讲，我们的政府要改进了，我们要把宪法那个，他根本没有讲他要颠覆国家，明白吗？没有国家，他说将来中国也要走联邦制的道路，好，他讲这句话是最不好了。说联邦制不是要颠覆国家吗？后来人家马上拿出来了，说这个是我们共产党早就的主张，共产党早就做联邦了，共产党好讲，为什么他不好说呢？除非联邦错了，那共产党都错了，你也没检讨过你错了，所以有些事情呢就看到他没有道理到一个什么地步了。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处到情况是很可悲的，就是所谓公共卫生和风化实际上讲出来就是不能太色情。但是关于这色情的问题呢，在西方啊扯度不一样啊。这我从基督徒立场上嘛，关于这种色情的东西，你越禁止我越欢迎。这种东西不是我不认为是需要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来保护的，因为这是牵涉到道德的问题，不是非政治性的，这是道德啊。尤其你鼓吹这个会淫会导的那些东西，要给予一定的限制。我从基督教立场上，我从来是认为是没有什么错的。但是色情要你色到什么程度，好了，这个地方就有很多了啊，不可暴露几点啊，或者是等等啦，或者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啊，18岁以上不可了，分级别。西方现在这个国会里一直是打这个战争，一部分就是要求严管，一部分用言论自由，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方面也有人用言论自由一些方法去来，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办法呢？就造成警告信号啊，然后电影分级别，甚至风化区叫红灯区围起来，让红灯高挂，让那些体面人士不敢随便进去，等等之类的，这个很重要，这意思就是也是保护儿童嘛，所以这个方面呢，都是有些拉锯战的，这方面有拉锯战。好，下面我们来看言论自由何以必要，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维基百科里边，这里面说，第一。他说促进民主，这其实很重要的是自政府权力以民意监督之下，因为政府是强势集团，他权力他警察他所有的那个，所以这更需要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他的语言，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自政府的权力与民意的监督之下，防止你政府专权，很重要，你权力不可以这样子扩大，无限扩大，这个事情要说一下。第二，发现真理，有时真理是由少数人和一些无权的弱势群体而来，这个很 这个是比较，这两者呢都是符合有基督教的观点在里面。第一条促进民主防止专权就是人的罪性嘛，人会被权力所诱惑，权力越大他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人有这个腐败的倾向，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啊，所以这个要知道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要有给限制。第二，发现真理也是对的，这就让基督教信息由从小到大就有机会去传播，这样也是打开的啊，让真理有时是少数人那里的，所以要发现真理。第三，提升自主性，这个就是表明人格的尊严，言论自由是表达人格及自主性最必要的方面。一个人他，你要给他说话的权利，他有什么思想你要他一个表达的出口，你随随便不得人说话的权利是对他的人生命的人格和价值的蔑视。第四是发扬容忍，这也都符合基督教的一个普世的一种那个，因为为什么呢？言论自由是构成文明社会具有容忍的基本价值所不可或缺的，即便你不同意你也应该有容忍，应该有这个 tolerance 啊，应该有宽容，允许别人犯错误。因为言论自由它的目的不是说你说对了就让你说，说错了不让你说，这不是言论自由要的。那意思是说你不管说对说错，你有权利说错你要想说的，尤其是公权力政府权力不可压制你，不可压制你。好，第二，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必要性和言论自由的定义基本上是这样子，和它的一些外部的限制以外，我们来看人的言论自由是如何失去的。那我们就从基督教的，除了基督教这个信仰告诉我们人的言论自由怎么失去的，佛教不会告诉你，道教不会告诉你，孔教不会告诉你，你会发现奇怪的，人的很多重要的些真理，人的现状何以成为现在的，很多其他的宗教体系不能告诉你的，唯有基督教它是永远取之不竭的，你在这里面的所有答案的，所有的问题的一些根本答案。人的语言能力是具有人，是人具有神尊贵形象的明证。大家如果听我真理班讲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大家，人的语言能力是先天的，不是后天的。你先天有这个能力，你后天才可能学会讲语言。这个是先天有能力，这个 potential 在里面，有这个架构，有你这个语言结构在里面，有 structure 在里面， language structure 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学。如果有人说动物也有语言，那就错了，动物只有声音没有语言。动物语言和声音的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可以表达抽象的思想，而声音只能表达某种情绪。你看猴子、猿猴或者是那个这些其他动物，它可以惊慌的时候发一种声音，喜乐的时候发一种声音啊，恐怖的时候发一种声音。所有的猴子只要是这个品种的猴子，不管它住在非洲亚洲，发出声音一样的，不需要教的啊。虎总在啸，马总在嘶，老虎总是吼，那到处这个你是一样的，不需要你在这个孟加拉虎是啸，那么东北虎是吼，不可能是这样子啊，都是虎，它就是发出一种声音来，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它高兴的时候就怎么样，所以不会有蒙古马和阿拉伯马和美洲的马，它发出来的声音不一样啊，他们原来用的语言也不一样，没有这回事，语言是后天要学的。所以在这猿猴猴子变成人的那个进化论里面呢，猴子怎么后来变成人会有语言能力呢？它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直没解决过。说是猴子在劳动当中需要合作，然后就发展了语言，那是笑话。因为晓得要一起劳动了，他首先用语言要表示沟通，我们要去劳动了，还在劳动中呢，连劳动的工地都走不到一起，还在劳动中呢。所以我在常常有的是笑话他们那个种很粗糙的说法，说大家一起搬木头，说往东说哼，那个往西就要哈，哼哈，这样学会了。我说这个不重要，这个技术东叫哼，西叫哈不重要，最重要是为什么要搬出来木头，这个木头是算谁家的，搬给谁用，这个是很复杂的道理要讲清楚。我为什么请你搬木头，这搬木头搬到谁那里去，给我用还给你用，不是给我用，我干嘛给你，除非你讲好给我钱。 哇，这一大堆道理要先讲清楚，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个语言不可能在劳动中产生的啊。有人说你既然产生了，就不要劳动了，你就是人了，还劳动变成人干嘛啊？这举些例子是非常的。所以呢，人有神尊贵性相的明证，这个里面有圣经26-27，他就说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与空中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一切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和禽兽的所有的不同，最大的关键是人有神的形象，禽兽没有。而神的形象，神最大，神是一个说话的上帝， God， 上帝是个言语的上帝， The God，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语，上帝是说话的。所以我们被造的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也就能说话了。正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人有上帝的形象，人跟上帝有一个 common structure， 所谓叫这语言学叫同沟。有这个同沟，人跟上帝是能够沟通的，人能明白上帝所说的话，能够借着上帝所说的话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也能听懂我们的祷告，因为这个语言能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半天话你听不懂，我就说我是对你是跟你说话是对牛弹琴，是因为牛里没有人的形象，上帝造牛的时候没有按照人的形象造，所以牛就听不懂人的话，明白这个意思吧？因为没有跟他有这个同构结构，很重要。所以在这里人的语言能力恢复到完全，那就是上帝的最柔美的形象了。这本来就是人的尊贵的本质，人之所以尊贵，人有他的语言能力。第二，人被造之初，被神制造之初，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你圣经上没有说啊，怎么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啊？那这就是你要知道怎么看圣经了。原来上帝造好亚当夏娃，把他放在自己的园子里的时候，这个园子就是伊甸园，园子就是耶和华的园子。耶和华让亚当夏娃来认识他，是借着什么认识啊？彼此的言语的沟通。因为言语能力上帝赐给人是礼物啊，你怎么爱我，所以上帝要你开口颂赞他，开口怎么样，这个能力当时这是不可以做的，从来上帝没讲你不可说这话不可说那个话。对语言有没有禁止啊？对言语，对你的口一点禁止都没有，只是叫你不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去什么吃那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是对你吃什么有禁止，吃的东西有范围，说的东西没有范围，明清楚吗？当然这个吃是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的位分搞错了。有很多人讲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加这个规定呢？这个规定是必须的，是让人必须认识神的一个途径，要知道人活着是活在上帝的大而可畏的权柄之下，上帝的话是算数的，你不可去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分别善恶这个权利是上帝独独为他自己保留的，因为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叫人不知道善恶，是要让人知道何善何恶不是你自己分辨的，而是要听什么，听神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善恶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不是让我们只是相信有神，要让我们来听神的话，只有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跟我们人的智慧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以为自己会分别是非了，你是 relative 的相对的分别，你常常中计上当，你常常为虎作伥，你常常是陷害忠良，你还以为自己问心无愧，这其实你的是非之心早就分辨能力越来越差了，是是是。所以第三，当人犯罪堕落后，人的言论就失去了内在的自由了。这个失去最大的自由怎么样？因为人在还没有那个堕落以前，他讲的话多好啊！看到亚当看到夏娃了，马上这是我的骨中之肉，肉中之肉。夏娃听了心花怒放，这是彼此造就人的话，这是荣耀神的话，对不对啊？因为上帝所造的。然后呢，神把动物一样样拿到亚当面前，亚当当口开口就命名。 不得了啊，这医院这个语言取名字能力强得不得了。我就说我们现在两夫妻生孩子生出来倒是名字还没取好。哦，伤透脑筋了，人民大词典翻来翻去的，就觉得为自己一个儿子取个名字真难呐、啊。如果按照这种取法，这亚当哪天把世界上的动物的命名完了，不可能的。就说明这些动物这些东西都在上人的什么上帝交给人的权柄的掌管之下，凭什么？凭人能知道他是谁，给他名字就知道你这个动物是什么样的性状，是什么特点，我知道你，所以我就叫你。老虎之所以叫他老虎，因为他是老虎。啊，就是英国人叫他 Tiger， 其实就是老虎的意思。所以 Tiger 最近出事了，大家知道吗？啊，那另外一回事啊。一个打高尔夫球的 Tiger 啊。不，无论如何讲，他不是 Tiger 嘛，所以他会出那种事。真的 Tiger 不会出这种事情的啊，要搞清楚。这叫人的言论失去内在自由。你看他说什么话，耶和华打他一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句话讲对过。耶和华问他神话，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果子吗？其实应该对话怎么讲，是的，上帝我错了，我吃了你叫我不要吩咐的果子。他答非所问，他说你说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没问那女人，他自己谈女人干嘛，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就吃了。这话很错的，明明是他的太太，一定要把结婚反正变成同居，那贬低了，贬低了太太，他都不承认他太太，只承认同居，这完完全全就把上帝的婚姻神圣的婚姻给玷污了。然后呢，就开始把他的太太给出卖了，啊，这个出卖呢，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上帝从来不喜欢出卖人，就是你尽量担你的自己的责任吧，啊，不希望你鼓励揭发批判，结果呢？耶和华就神对女人说了，你做什么事，哎，女人马上有样学样，你可以推我也可以推，那蛇引诱我就吃了，对吧，都说自己没有罪，这叫什么，现在就是 victim of theory 啊， victim theory theory of victim， 我之所以有的，这是环境给我造成的啊，我所以我才变成这样子，这都是很恐怖的话，都是不对的。这说明什么，人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话了。这种内在的自由不都是无形的，你看不见的。好，还有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耶稣说，讲那些法利赛人，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你我心里心想，我就说，这就我自由啊，这在基督里面看起来就不自由，这叫什么不自由啊？没有内在的自由了，因为你根本管不住你的口。很多人说话的时候，说到后来很懊悔自己说的这个话了。你不是说，哎呀，我总算自由的说了，很多话你会懊悔的。哎呀，非常话，这就是失去了内在的自由的表现。人不但失去了内在的自由啊，我要讲了，基督教信仰中的言论自由定义，我趁机给了一个定义啊，是 tentatively， 你们还可以改进。这些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定义为人有说任何话而不犯罪的自由，这就是什么？基督教的言论自由，说任何话而不犯罪的自由。有人说我说这话政府不抓我了，我就自由了，对不对？其实真正的你说了什么话，你最后到耶稣基督台前，不是一句句的供你出来，你说了话上帝都知道，那你就说你勒住石头啊，你在这个上面呢，你就是完人了。在这个里面很重要，这个是为主的缘故啊。我们晓得这个自由呢，这不是世俗的定义，绝对不是这样的。你查遍维基字典里面也没有这条定义的啊。这个就是我在这里给的，就是人说任何话不犯罪的自由。自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就来到世上，我们都是为亚当的子孙，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过，做不到，除非只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这个人子作为完全的神变成完全的那个人，可以得此完全的自由。因此只有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说，你们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没有，连他说的话一句也都没有，找不出他，拿十诫去看一句也找不出来。好了，我要说呢，我们人的自由啊，不但是先因为犯罪失去了外在自由，可是我们呢心很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还用这个失去自由的这种谎话错话互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蔓延之势，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是受到了个巴比塔的审判。巴比塔的审判就是，当人使徒 试图用神赐予的言语能力联合对抗神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啊，哦，创世十一章啊，那是天下人的语言什么口音都一样，不但语言一样，口音都一样，这是让我每个人就是不会 embarrass。 有的时候语言一样，我们讲的英文口音还不一样，讲起来是像 English 一样的 English 啊，我就有点 embarrass 自己了，对不对啊？那口音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面，不感谢上帝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最方便的什么彼此交通的机会，不感谢上帝，我们不必要考托福了，不要考雅思了，什么都不必考，这多好的事情啊！那来了以后，那就直接就发挥你的能力就是了。我们现在海外中国人到本领到了海外，都是能力要缩小一部分，就是因为是什么限制啊？就是语言限制嘛，就是受了这个限制。你看，当时去用联合对抗神的时候，神，你既然用当时的 advantage 用这个，上帝就在这方面就什么接打你、审判你，这叫做什么呢？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了，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了，以后他们所要做事就没有不成就了。”你光看这句话，哟，这个上帝是结了死啊，这个妒忌我们啊，就怕我们到处厉害起来，他吃不消了。上帝真的吗？真不知道。所以你如今既做，以后他们所要做就没有不成就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可见他们都利用这个言语的优势，联合全人类，全人类团结起来反对谁啊？反对上帝，要传扬人的名，不让分散在全地。这就是最早的月与天公四比高的这个古代翻版，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他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上帝说他们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不成就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将来人会利用这个语言的能力，他们的恶就会发展到什么节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上帝已经决定了不用洪水消灭人类了，以后再发展怎么样？再来一次啊！上帝早就不来了，已经在诺亚之约已经讲过了。你会发现吗？希特勒他演说的能力强得不得了，他用德语演说，所有德语民族的人哪，在奥地利的这捷克这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只要听得懂德语的都如痴如狂。可惜他的能力也就在德语那边，那些听英语的人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了，所以他的法西斯的细菌就不能随便扩散，明白这意思吧？这就是一个上帝啊，就是让我们要知道这个语言的这个能力啊，把你限制住了，就是你些恶不能在全世界到处扩散。一个民族休想完成一个统一全世界的噩梦啊，这样子的这个是根本是永远不可能了啊。这就是任何的凯撒大帝啊，或者是所有的这些梦想，希特勒这些全部归于失败，因为只从这样子语言不统一，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所以当年有个最后一刻的都铎的小说说，当时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赢了以后，那个法国老师就说，记住自己的语言，这是被压迫者通向解放的门户，明白吗？难怪那时候日本到了台湾就把台湾叫热语，到了东三省就重视叫热语，所有的小学教科书全部收起来，他就是为了达到奴化人，就首先要统一语言。所以不让你统一语言是维护你自己啊民族本有的公义和尊严，这个很重要的。好，我们下面来看他是怎么样上升的一步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如何言论是人的言论如何失去的，然后我们可看为什么偶像越多越大言论自由越被剥夺呢？偶像越大言论自由越被剥夺。在外国历史上啊，你想想看，有几个是强国？埃及的法老、巴比伦的国王、罗马的皇帝，他们无一不例外都是要让他们的子民把他当作上帝来敬拜的，当作神来敬拜。他们痛恨镇压封杀从神来的先知使徒及神的百姓，欺骗奴役他们臣民。你看吗？耶和华的信息传到埃及法老，法老就要顶住他，不准他讲。到巴比伦不准但以理他们讲和他的朋友讲。到了罗马皇帝又开始迫害基督徒300年。只要世俗有权利，这个权利是专制的话，他都不让你讲。因为为什么？讲了以后就表明他不是神了。但是他可以让其他的迷信讲， 你不管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讲，就是不能讲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基督教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只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明白这意思吧？而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是要独独受尊崇的，而人在上帝面前，不要你说是埃及法老、巴比伦国王、罗马皇帝，全部都是罪人，全部都是罪人。这个所以是非常那个，他不可能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面，中国历史大家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期啊、哦，是什么时期啊？说那个时候是百家争鸣，百花什么齐放，那是什么时候啊？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什么？诸侯割据，偶像都不够大，都比较小，明白这个意思吧？都比较小。我在秦国不能讲话，我就跑到楚国去讲，楚国被赶出来，我到齐国去讲。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君王里面就讲一种，我总是孔子跑来跑去，你这里把他赶走，他还有地方去跑。如果到了秦朝他也跑啊，他根本哪里跑不了，马上就被关在什么那个一个监狱里面去了，对不对啊？马上就被关到或者是秦城监狱。秦朝，我为什么监狱为什么叫秦城？这个监狱叫秦城监狱，我不知道跟秦子有什么联系啊？因为秦始皇暴政嘛，对不对？秦始皇暴政的话，那么他当然就是就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李斯他后来这些时候客卿逃到秦国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开始封杀其他的了。所以只是秦始皇一下扫平六合，统一中国以后，他就叫始皇帝。皇和帝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神的名称全部变成什么人了，全部给他。因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偶像，所以以后的统治者都要效法秦始皇，都要做中央王，所以一直是中原着落，不打到这个天下，没坐到这块位置上是死不甘休了，已经他树立了这个榜样，是中央集权。过去商朝周朝的时候只是个名义统治，其实他根本没有实际行政，因为都分给诸侯各国了嘛，春秋各国互相打来打去，周天子他也没办法的。可是秦始皇他可是实名实权的，所以他一统一中国呢，他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皇权崇拜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针对言论自由来下手的，叫什么？焚书坑儒。焚书坑儒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他要统一他的那个啊。所以我们只是讲车同归，书同文，讲秦始皇他帮助做了贡献了，就是大家都用小篆写字啊，这个所有的车同归，让他自己的巡幸走到哪里啊，这个车好行。但是他很想他洗脑，他把所有的这些不符合他的想法的这些法家的，他就是独尊法家了，就把其他东西都拿掉。所以自从他以后，从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汉武帝索性就是直接就这样的霸住什么百家，独尊儒术。本来是在秦始皇是独尊法家的，所以各种文字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一朝一朝都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机关中只有一个朝廷的中央出版机构，所谓的四书五经以后到的那个四库全书，整个二十四史是谁编的？都是政府编的。他用这个方法来统一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全国人的思想口，所以以后呢，从清那个春秋以后呢，中国人的思想就再也不可能怎么样啊，自由的恢复了。这昙花一现，从此以后就是定为一尊，定为一规，所以中国的文明是不可能再发展了，就僵死在那里。那么这是讲古代了，如果讲到近代的话，那么又讲到外国了。外国我们最简单就讲谁啊？讲希特勒。希特勒讲他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讲他了，对不对？希特勒组织以戈培尔为首的宣传部，对吧？大家知道宣传部只有两种国家有，一个是法西斯国家，一个是共产主义国家，就这两种国家有所谓宣传部啊。他控制一切媒体，宣传部的目的就是发号施令控制一切媒体，其实就没有媒体，所有都叫做党的什么喉舌啊，就是口就是这样子啊，控制一切媒体。他当时呢就是焚毁犹太作者的书籍，把爱因斯坦的书都拿来烧。我们说爱因斯坦他们都逃到美国了，还有好些犹太的关于发现原子弹秘密的都逃到美国去了， 结果没想到吧，又逃到美国，就把美国造成原子弹啊。所以他自己否则不逃到美国啊，其实他收买这些，我像这些犹太科学家也是会是被收买的，可是他就是偏偏要反，他也没想到啊，最后自己反而失去了他发展这个原子弹的这个能力，如果给他拿到这个能力的话，那这真是很吓人的。嗯，好，我们再看新的苏联就不用说了啊，而那个斯大林啊，斯大林反正你就讲他，反正这是也是没问题了。现在我们要讲一下毛泽东啊，毛泽东的反右，毛泽东反右，反右啊是一场最最的对言论的封杀。反右的时候开始讲大鸣大放，知识分子来帮党整风，你不提意见还是觉悟不高的表现，还是不相信党，党都向你交心了你还不说话吗？哇，有些知识分子觉得哇，开始还不敢说，后来想你这么诚恳不说好像也对不起党了，就开始说话了，结果一说不得了啊，全部说，然后毛泽东讲这是我的阳谋啊，要引蛇出洞啊，前面讲的话比蛇还阴险，蛇还没想到这一点啊，就先把叫蛇都上当受骗了，那蛇够狡猾，他比蛇还要狡猾。我说你听引蛇出洞，你比蛇还要狡猾，蛇够算狡猾了啊，居然都被你引到外面去了。来个一网打尽，这下子中国那是打了这个多少右派啊，这个打得不得了啊，全部下放啊，等等，这样一打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再不敢提意见了。所以大跃进就在这个时候弄出来了，毛泽东踌躇满志啊，反右取得伟大胜利，现在人家再不敢说话了，他就开始说，那上帝的惩罚就是说，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就是让你就开始做梦啊，我们要钢铁多少，粮食要多少，怎么样，就是发展大跃进思想，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要把中国过去嘛，就是小灶头啊，这个家庭的这个东西都要粘掉，因为都是私有制的根源，他要说为什么呢？跑得这么快，连苏联都没这样跑，他主要是为什么？想做共产主义世界的什么第一把手？这个都是讲，我比你还要革命，比你激进，所以总是越来越左。你喊三分，我就喊四分；文化大革命，你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我就喊两声毛主席万岁。那个人第一，我说万万岁，你就更加厉害，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你越是这样子，人家不能说你嘛，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搞打擂台。你造纸磨盘多少？我1000斤。啊，你这个孩子不够那个不够进步。那个人家我2000斤，我2000斤，大家广场大红花就带钱。哎呀，你讲个2000斤带红，我讲3000斤，那红花带的更大。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互相打擂台和。然后这样打了以后，就爆出来了。后来就是甚至人民日报都说某某地方产稻子3万斤，都是这样子来了。不得了的，就是这种越弄，为什么？完全违反常识了。这么多农业专家在哪里呢？谁敢说啊？说的人已经变成右派了，不说的人也心有余悸。还好我那时没说，我再说一句，我是不得了了。因为先把大家口封起来了，常识都没有了。所以毛泽东自己本人也被骗了，他让我们打了这么多粮食以后怎么吃呢？就是这样子，他就会做这个。以后我们看很多地方可以开挂那个变成什么那个造那个公园啦，或者等等等等，还是会做这个，做这个梦啊。这我就想到了当年袁世凯，他要称帝，他称帝的时候是什么？被谁在搞啊？被他的儿子袁克定搞在那。袁克定是想做太子，他叫他的老爸去做皇帝，因为做皇帝以后他肯定下面他死了，他爸死就是他是皇帝了，怎么办？他就自己出钱印报纸。专门就专门印一份放到他爸爸面前，所以他是各地劝进，说是哎呀非要这个哎呦磕头磕的血都出来了啊，那个袁世凯不做皇帝中国就没有前途了，就是这样子，就到处这种新闻全假新闻编了好几份，这种自己的报纸都是每次都印两份都放到他爸爸台子上，他爸爸一看以为这报纸都是这样子的，是吧？冒充这报纸，这就是最后他爸爸最后要死的时候称帝以后遭到反对，来不及了，他说克定误我，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这样，所以常常就是封锁到最后反弹过去，自己吃亏了，结果造成3年大饥荒，夺去了3000多万人的生命，这3000多是保守的，现在就是说这国家多少机构已经多次发表过这资料，不过一发表就把它拿掉了，就是说所以现在呢还有一个说法，那从那时候讲那段时间叫什么三年什么自然灾害，这当然也是一个谎言，就是这样。 应该讲是人祸的饥荒饿死，大家都不知道，死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上消息全部封锁，全部封锁，各村都不知道内村，自以为自己村在死人，因为死的人他不让你出来的，他不让你逃荒都不能让你逃啊，就是这样子。那好，到文革的时候呢，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红卫兵被煽动重毛到了极点。你看我就说嘛，偶像越大，当时毛泽东刚建国的时候，偶像没有大的时候，那时候至少还有什么新观察了，或者当时还有一些杂志好办办，胡风还可以说几句话了啊、其实鲁迅还算蛮幸运的，他生活在蒋介石时代，所以他就成为鲁迅了，否则的话他一篇文章了，卢还没变成迅了，就早就被人家拿掉了，对不对？所以有好多事情呢，就是说真的是你偶像越大，到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了，文革以后从毛到极点，界限控制严到什么地步啊？全国人民只有几个系啊？八个系，八个样板系。因为呢你什么电影都被枪毙了，过去所谓很革命的电影都是不行的，你看红卫兵被煽动到一个什么程度，文革样板系啊，那个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啊，就是这样子了。这些系还有呢，整个报纸叫两报一刊，就是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报，那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啊，嘿哟，每个系差不多都背得出来了，一言上一句话讲好，大家一起讲下一句话，这叫看戏，因为没别的戏要看，你看了一遍又一遍，都知道是这回事，就是那种情况。你那时候进新华书店，哇，一片红海洋，全是毛主席著作，全是毛主席著作，因为其他什么书都不好买了。不过后来有几个什么浩然写个《金光大道》了，什么说放两本，后来这种人因为太真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倒台，他们全部被拿下。别的作家不能出书，你怎么能够出书？一定跟四人帮有勾结，那就是变成这样子，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毛泽东大家知道他有一笔财产叫什么税啊？稿费。其实是他是责务，但是说中央当时有规定稿费都一律不出，哎，但唯一的就是一律不给的，因为你是责务嘛，你要做报告了什么都是秘书帮助你弄好，以后你能做变成你的，因为其他书都不能出版，就是出版他的书，那稿费不得了的，因为这全部市场都为他所用了，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嗯，还有那时候的全部的报纸全部要抄两报一刊，因为这两报一刊是直接控制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报纸编辑就下台，所以当时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大家都不知道啊。后来记得尼克松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哇，尼克松的车队来了，有很多外国记者第一次看到中国，马上哇，中国是一大群蓝马衣，原来所有男女性别都看不出来了，都剪得很短，都穿蓝衣服，全部都是一样，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什么？整个这个语言封杀到后来，这个已经大家都麻木到不行，这个处在那种情况。好了，我们总算告别了那个时代了，那是文革，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了，有多少改进呢？改革开放三十年前，1979年，邓小平刚开始改革开放，谁被判进了监狱啊？魏京生。魏京生因言被判入监狱20年，大家知道魏京生当时是西单有个民主墙，当时反对四人帮和的华国锋啊，那个叫做两个凡事的时候呢，邓小平鼓励你们发言吧，就一个西单民主墙，但是有一定尺度，当时魏京生贴了，他说当时四个现代化吗？讲四人帮反对四个现代化，那么后来魏京说，我们如果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如果我们国家没有民主的现代化，其他四个现代化都是假的。这篇东西贴出来以后，把他拿下，就把那个魏京生拿下。他抓起来以后呢，那个时候呢，记得很清楚啊，《人民日报》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就是他一个照片被铐起来了啊，然后就义正辞严判他20年。当时中央政府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因为这个事情肯定是。全国人民就是这个共讨之的，还是用文革的东西。可那时候我正好在大学里，79年嘛，我78年进校的。后来民主那个时候开始选人民代表的时候，人民代表最怕人家问这句话了：你对魏京生被判入狱你有什么看法？哇，这些人民代表都觉得这个话是最敏感的话题，都不好。如果说坚决拥护中央措施，完了他肯定选不上，代表的。但是他又说。我看这个问题是一件冤案，他完了，那么公安会找他，所以他没有那个没有谁的智慧啊，没有耶稣的智慧啊，耶稣人家也问他这种问题，他知道怎么回答， 结果这个我就觉得当时是我们印象最深的，就说人们心底里都觉得你英年之罪，贴个大字报，你说改革开放了，就一个阴影就摆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会导致八九民运和了天安门上，就是人们需要有一个这言论。我在八九民运的所有的电视当中，在海外看的最让人感动的一幕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员工们、编辑部从总编辑开始全部出来游行。当时记者含着眼泪喊什么口号啊？不要逼我们撒谎，因为记者也是人。这句话特别震撼人心，不要逼我们撒谎，因为记者也是人。看了以后眼泪直流。这就是这些人真正的就是这个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主性这方面的丧失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因为人民日报最清楚他登出来是什么。你不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真相，这到底观点全部被改成面目全非，就按照这个意思。那么好了，我们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与时俱进到30年后发生什么情况呢？就发生2009年刘晓波鹰眼被判入狱11年。有改进啊，判的少了一点。本来是20年，现在变成11年，刘晓波，对不对？所以这是的，刘晓波今年呢被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世界上提名要得诺贝尔奖。因为你在看他后期写的文章，他是完完全全他最后在被宣判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挺基督教味道很重，就是说他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没有敌人，他就是用宽恕和仁爱对待一切反对他的人，他只是宣扬一个理念，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说话的权利，应该有自尊，宪法不是一块布给外面看的，要露舌，就是要这个宪政，整个零八宪章你回去谷歌一打零八宪章就出来了，是非常的一份文件，很平和的语言，非常温和，就是凭这个啊，在国内很多人不知道零八宪章是什么，因为现在跟过去之所以做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不同点，就是不会理直气壮的报道他被判刑了，都是封杀让你不知道是这回事。这就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无论如何民间是有一定的觉醒，这一点说30年上面政府没有什么动静，民间有了，这我们要为此感到高兴的。2003年7月1号香港50万人上街大游行，是反对一条什么道理呢？反对订立所谓的煽动叛乱罪的基本法第23条。香港原来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你香港人说什么英国政府不会来呀，你说什么当心，如果你要煽动叛乱的话或者什么，我就要定你什么罪，英国政府还有这个胆量。可是一到中国他就没有这个底了，他一定要来啊，要进行言语，你要煽动叛乱罪。什么叫煽动叛乱罪呢？这个东西没有具体定法的，而且因为香港也没有什么这种三权分立的机构或者那个，一切都是由中央。所以香港人一看了，你不是说一国两制吗？香港是一国两制吗？跟你大陆不一样，你为什么把23条也拿过来以后，我们跟大陆一样了？因为我们说什么你知道，给我们扣个帽子，报纸啊什么什么大家我们都不敢说什么了，你就这样，只要是对中国政府不利你都可以讲是煽动叛乱。因为叛乱它的概念是反对政府就是叛乱，而西方是对政府可以反对是公民的什么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不能反对的话，那就在暴政下面了。政府是一定可以反对的，我反对政府不是反对国家，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不愿这个国家受到政府的暴政的影响，我才会反对政府。政府跟国家不连在一起的，现在不但是政府跟国家连在一起，党和国家也连在一起，党国啊，就是这样子啊。你看这次20周年的是军队，你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吗？他告诉你不是，是谁的军队啊？党的军队，搞清楚，因为是党指挥枪，很大的标语写在上面。所以在这里面呢，香港50万人那是非常的，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不敢做了，香港不敢做了，但是澳门他去推行了，澳门因为力量比较小就被加上去了。所以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呢，不是要政府去创造什么条件让人家言论自由，只要政府怎么样不要做什么事，让人说话就可以，不是要你做什么事，叫你不要做什么事，是这样子。那么现在中国呢，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仍然不被政府承认，也是因为家庭教会坚持传道到自主权不容政府干预。守望教会大家知道， 首先就会向政府登记，他要求独立登记，政府最后讲你要登记可以，你归了三字，我归了三字，你如果归了三字，三字的纲领上讲就是什么，要拥护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是服从政府的领导，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讲得非常明确，要服从。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牧师上面党说，哎呀，你今天的讲道我要看看，你必须乖乖的送上去，他批准了你的讲道，你才跟大家讲，是这样子的。那这怎么行呢？所以这个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凯撒的物归给上帝，政教要必须分开，这一点是这个守望教会要做的基本点。所以他才去把房东把他们的那个，只要聚会没地方，你就不敢了。没想到冒着大雪也要在外面。那现在后来政府一看这个情况下面，海外都知道了，如果直接去冲他去打呢，那个人家和平的就敬拜上帝，你这样的话显得在这个嘴脸也是太糟糕了吧。后来就跟他说，好，我们给你一个地方，你们进去吧。这也是靠大家意志顽强的，不怕威吓，因为都很多人都说了，你再去参加我不给你保研，我要你辞你就没有升教授了，他们都是这样子用这种方法来捍卫自己一个权利，敬拜上帝权利。当他说你们现在没有房子，你们可以暂停嘛，等到有了房子再可以啊。好在有的地方他们就说什么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就靠着神命令使我们有了一个表达的渠道，一个表达的空间。这件事情是为中国将来建立一个民间的声音，非正统的，不是一定要你政府同意才可以说话的声音，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将来的希望。那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时候专门搞在什么上面花钱花的最多知道吗？就在网络的限制上面，搞精邓工程，国内人，然后搞绿霸工程啊，用各种各样花钱花的不得了，还有然后呢叫做建立一支网络评论员队伍，你听说过吗？这个因为这个网络评论员当时是这样子，表明你发一条那个跟政府观点一样的消息，打击一下那些跟政府观点不一样的网络言论的话呢，你就可以给五毛钱。因此呢有一个差号叫五毛党，就讲他们是五毛党，就是五毛党啊，发一条叫五毛党。这个有一次这个陕西省有一个文件就出来了，就公开的就是说啊，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啊，要在本那个一个城市吧，要本市建立一个500人的那个外围写手啊，然后要建立一个什么100人的这个高那个叫做好手，最后做搞这100个高手，可能这个待遇有点不同啊，就是这样子啊，用这种方法来这叫舆论什么引导，舆论引导。那好，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来重获言论自由是怎么样来的，要看一下啊，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神恩典的救赎啊，我们来看重获言论自由。第一，有一句话，主就是那灵，这是哥伦多后书三的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自由这句话请注意啊，在这个圣经里出现很多，自由是核心。过去五四运动喊民主就是错了，应该喊什么？喊自由，喊自由就靠近圣经了。原来自由是目的，民主只是什么一个手段。民主如果不以自由为目的的话，这个民主是假的民主。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那是假的，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是保护少数人的什么权利，这是这样的民主才跟自由连在一起。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我们神怎么引导这个世界开始有了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子的。所以新约彼得他们讲这句话是有历史的背景的，神首先是差摩西向法老宣告过什么话呢？神的子民享有不受禁止的表达之自由，在出埃及记5:1里面就说了，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就是来敬拜我。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所谓守节去敬拜，是一个以色列人有一个不同官方的一个一致的一种表达方式。后来法老讲，这个耶和华还是谁啊，我不认识他，他以为他比耶和华还大，就他后来耶和华打了十灾以后他才知道，对不对？这就是第一次神的子民享有不受禁制之表达自由。这个禁制是叫做什么？ 叫做世俗的君王和政府的权力冲的。所以言论自由啊，它的抵制目标是在那里。在巴比伦被掳之地的时候，神保守他的子民在尼布贾尼撒王前其自由不表达的权利也不受侵害。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可以说也可以什么不说，我有表达沉默的权利，这也是一种什么表达，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就言论他就我可以有不表达的自由。那个怎么说呢？当时王降旨说到时候要服敬拜倾向，凡不符合敬拜的都必扔在烈火的窑中。当时就说现在有几个犹太人报告一个皇帝，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撒达拉米撒亚布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倾向。他的言论自由怎么表达？就是以不表达来表达。我为什么你的倾向出现我要跟着喊万岁啊，我绝不表达，就是不理睬他。这叫做公民不服从原理，和平的叫做 civil disobey， 就是说我完全是上帝给予的权利，因为与我的良心自由冲撞，我可以不表达。后来大家知道他就把他放在火窑里面，最后神就保守了他，是不表达的自由也被保守了。当年那个胡适记得那时候离开北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一贯自由主义，他也一直是说国民党不自由。后来讲你国民党不自由，我们就投靠共产党啊。他说在国民党里我没有讲话的自由，到了共产党里面我就没有不讲话的自由了。就是说一个要讲什么他就把他卡住，他说我到共产党了我连不讲都不行。大家知道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经过什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个政治运动人人过关人人表态，那是肯定的，你不表态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就叫做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条，彼得和众使徒在公会受审，面对大祭司的命令，他是不遵奉耶稣的名讲道的时候，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大家在刚才已经看到了，非常重要。这是让我们给我们知道原来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推动，在这个历史上面没有其他人真正的而达成的，也就是这个。好，然后我们看教会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逼迫时期啊，就是新约写成以后100年到314年的时候，基督徒为争取单单敬拜主的言论自由呢，就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大家知道那些基督徒要敬拜就被送到斗兽场上狮子撕咬，前后经过了差不多有300多年的时间。佛教时期313年到590年，就是所谓这个主后吧，主后我们叫公元以后，那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于主后312年信主，他信主以后321年将主热定为国家热。来吧，我们礼拜天啊，原来早就西方人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了，321年以后就是说只要是罗马帝国的臣民那一天一定放假，一定让大家来做礼拜，就是国家热主热。但是这个是通过政府来颁发的，对不对啊？教会就受政府的优惠和扶持，本来是迫害的，就皇帝信主了，教会忽然变座上宾了，本来是阶下囚。在正统信仰和异端的征战当中呢，异端呢常常利用政权来扩大影响力啊，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一个说亚流的这个异端了。亚流一代就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承认他受生的，是说受造的，就是一神派。曾经一段时间哇势力很大，因为罗马帝国政府里面有人支持他，等到后来换了一个皇帝了，哇这个皇帝后来又回到正统了。很有意思，奇妙的很，就是几次大公会议的制定呢，都是恰好是有正统信仰的皇帝在位的时候，那个皇帝利用他的皇权把所有的罗马帝国的牧师们集中在一起，因为只有他出得起钱，他有财政预算啊，把大家都搬在一起住在旅馆里面开会，开他个几个月啊，然后统一他呢。为什么要统一这些主教的思想呢？因为一个帝国嘛，如果大家传的道不一样的话，纷争起来他的统治也不稳了，所以他为了他的政权要稳的时候呢，他不允许底下这个各说各话。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政教关系是这么紧密，但是奇妙的很，我们现在讲尼西亚信经、甲克顿信经都是在那时定下来的，都是 信仰是正统的，是具有正统信仰的皇帝在位的时候定下来的。一旦皇帝在位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定就死了，然后正统皇帝继位，就是在这种方面啊。这个里面呢，看到也有神的美意，刚是教会刚刚还是刚刚是比较弱小的时候。到了中世纪，就是如果什么时候中世纪呢，也就讲到593年，罗马的一个主教，过去五大主教在罗马帝国五大城市里面大家地位都平等的，但是罗马的主教呢，他有一个优势，因为罗马是帝国的什么首都啊，就像北京啊，北京北大和清华在北京总是要比复旦了什么多收点钱，多国家多扶持点，对不对？因为他是北京嘛，所以说就容易就他慢慢的地位就升高在别的上面去了，就升到他前面去了。当他升高的时候，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罗马原来呢几次反对异端的斗争当中啊，罗马的主教呢恰好都站在正统这一面，所以呢基本上呢在教内外的威信也比较高，所以几个条件一来以后呢，就给了一个很有才干的罗马主教贵格里趁机的整合了整个西方各教会，他就正式建立了教宗制度，他就叫 Pope。 Pope 什么意思啊？爸爸。原来不叫教皇，皇是中国说的，原来他意思就是说属灵的父亲，这是意思，他是所有的这些主教的主教，就是这意思，所以叫教宗，我们现在把它叫成教宗。从此罗马教宗就成了西方世界基督教会的至高领袖。这样子一来以后呢，要有点危险了，因为神的道是最高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神的道都非要通过他的口，别的人不能说的话，就危机就出现了。在欧洲就经历了一连串的教权与政权之争，教权与政权之争。其实这个就是有好处，有的是政权抑制教权，教权抑制大家知道英国啊，有个约翰王在主后15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大宪章，大宪章运动，就是因为这个英国国王他做的太不没道理了，罗马教皇鼓动他下面的那些臣民们、贵族们反对他，结果教权渗入进去了，罗马教皇的代表进来了，跟国王对国王公开表示不满，你这个人做的不对，不符合基督徒的行为。这话一露露出来以后，其他这个贵族听到了以后喜形于色，早就想分国王的权利了。这样子在罗马教宗的鼓励下，马上就逼迫这个国王呢，就不得不尊重贵族的权利。在英国的贵族制度啊，他就不像中国一样的，就是皇帝一人至上，其他人都在下面。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构，就是比较宽松点。但是有一点，在镇压各种异端上面，教权与政权却是联手进行的。其中著名的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从1230年一直延续了500多年，就是由西班牙政府控制的。当年马丁路德他提出95条的时候也是一场争论，到底谁定马丁路德为异端呢？罗马的那个教宗还没开始动手了，罗马皇帝先动手了，把他拿过去审判他，意思就是说我说你异端就算了，其实皇帝有什么资格讲一个基督徒是异端还是不是异端呢？可是皇帝为了表示他自己有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常常是政教不分的。改教时期，马丁路德1571年4月30日提出他的95条论纲，挑战教宗所推行的赎罪券。尽管口气缓和，学说未浓厚，但是消息不胫而走，如野火般的燃遍了整个欧洲。他是用拉丁文写的95条，很和缓，反对的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政策，赎罪券的政策不对。可见那个时候人们约结的对这个教皇教宗的那些非常不满的意见，就是如野火般的燃遍了这个欧洲，因为那是正好什么，这个印刷术发明了，欧洲的印刷术发明了，这个是恰到时候，好像上帝的神来之笔一样的。过去你一份文件你要抄半天，现在哗哗哗哗哗一印就几百份，那就不得了，很快就出去了。所以这个宗教改革之所以一下子传得这么快，跟印刷术这个发明是有关系的。路德反对教宗拥有教义的独立解释权，这是对言论这个方面那个，但却同意政权进入教会，所以德意志的各诸侯王公就被尊为第一主教，叫第一主教，他们都是成为第一主教，还是政教不分嘛？你看那个政府凭什么他是皇宫就跑到做第一主教了呢？结果一场30年的宗教战争就在德国打响了， 最后打了30年，谁也打不服谁，以后大家知道了，对吧？这个时候就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威斯特法里亚合约，签订了。这个签订以后呢，从此天主教信义宗还有改革宗，改革宗在荷兰和那个瑞士那里啊，信义宗在哪里啊？在德国北部，天主教是德国南部和比利时啊这个意大利啊那一大块地方，三足鼎立。那时候呢，各地区的人民的信仰呢，就以管这个地区的王的信仰为准，你住在哪里你就跟哪里，因为当时是政教这么紧密的联合，就变成这回事了，明白吧？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加尔文，我现在谈到加尔文在热内瓦的改教中呢，声明两个国度的区别。他这里面特别，这个两个国度的区别是谁讲的呢？最早就是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那奥古斯丁提出来的。当时罗马帝国覆亡灭亡的时候，因为罗马帝国那时候已经承认了基督教了，有些人以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有人就怪罪在基督教身上，就是你基督教传到罗马帝国，因为基督教老是讲仁爱啊、和平啊，说弄得大家都是没有战斗力了，所以因此呢，这些野蛮人就进来了啊，就是这样的。其实呢，是上帝对罗马帝国的清算，其实这样，这个后来奥古斯丁发表两个国度上帝之城，写出这么一篇巨著，就说明上帝的城真正是在天上的，罗马帝国不等于基督教王国，这是两回事。那这个事情呢，在加尔文在热内瓦的改教当中声明两个过渡区的，强调教会在一切圣公上有独立于政府的属灵权柄。过去教宗啊，一直要跟那个各皇帝打交道，也有的时候占上风，有的是占下风的，都是玩政治、玩权谋。可是加尔文这是从圣经出发，结果呢，1555年市议会终于将对全体市民的信仰审查和纪律惩戒的权利还给了教会，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当年加尔文决定有几个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有不符合基督徒的行为发生，所以准备不给他们有圣餐礼，他们不给他们领圣餐，就是他们就是大失面子啊。现在我们很多人请他来领圣餐，他还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当时你说你不叫他来领圣餐，那以后他混得下去吧？混不下去啊。那个时候市议会就通过压力来讲条件，你加尔文，你到时候你一定要给他们这几位大人物领圣餐，他上台领的时候你不能拒绝他。加尔文说，除非 on my dead body， 讲得非常清楚，除非你们政府是拿枪的嘛，你除非要出死以后，那你就拿去吧，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加尔文就准备了必死的信心，就来发圣餐。结果一看，因为那些人都那天逃到无影无踪了，都不敢上来啊，就是说明也晓得加尔文这件事情弄得还不得了了，要犯众怒的啊，他敢刺死牧师，这个拿下圣餐也没什么意思了，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在这个终于挣脱了政府想控制，哪怕你是一个亲基督教的政府。加尔文的市议会是很亲基督教了，已经非常支持加尔文了。加尔文要做10件事情，9件事情支持，有一件事情要不支持，加尔文也要给他干到底，就是这个意思。但加尔文依旧认为呢，政府必须关怀和保护外在敬拜上帝的自由，维护正当的教义和社会地位。不过加尔文那个时候认为，政府是不可以干涉教内的信仰教义的，但是教会认为这个人是异端，就交给谁啊？就交给政府，政府就必须马上审判他，处理他。因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用刀剑来保护教会，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教会不拿刀剑，只拿圣经的。所以当时 Servite， 大家知道 Servite， 他是一个异端的，他当然也对血液循环有研究，他是一个科学家。当时他不承认三位一体，他是天主教世界到处追他，本来要把他判死刑，他逃掉了，就逃到了加尔文那个地方。加尔文叫他最好不要来，因为来了以后你非得要抓他起来不可。因为当时按照查士丁尼法，就是那个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法，凡是异端的话一定要被处死的，异端，而是处死的权利在政府。这个时候呢，加尔文就做了检察官，向政府报告他在哪些地方他是有意的，然后政府根据加尔文的这个检控就判他火刑，就把他烧死了。关于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件悲剧，加尔文 后来就被人家反对，就讲了这件事情。但是呢，登陆荷兰神学家凯普尔对此评论说，赛斯一案并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而是加尔文主义建立之初所处的时代的悲剧结果，是这样的，所处时代的悲剧结果。其实加尔文主义的实质不是这样的，但是加尔文主义刚建的时候他还不能摆脱那个时代的限制啊，是指这个意思。但是什么叫加尔文运动的实则呢？我们说我们叫改革中信仰归正，信仰归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运动的实质是从来就是以良心的自由来服从圣经启示的真理为绝对的立场，而非以服从世上有形教会的权威为绝对立场。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哪怕你是一个天主教会是大家一统的，我也尊敬你，但是如果你讲的跟圣经不一样的话，我当然是服从圣经。就是这个，我良心的自由，我认为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教会的组织有形教会不是绝对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击。这一个冲击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原来光是政教分离还不能达成我们现在的，是因为这样子，那种将有形的教会与无普世无形的独一的教会联合起来的是立场，是什么立场啊？那是天主教立场。我每次讲背诵使徒信经说，我信什么圣而公之的教会，他英文像 I believe 什么 Catholic， Catholic 是什么？罗马 Catholic 不是，这个 Catholic 是大公的意思，就是 universal 的意思。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就是说我相信上帝的一个无形的教会是被他分别为圣，而且是一个只有一个独一的教会的，但是无形的。有形的教会都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对这个无形教会上面呢都有一些偏离的，你要非常非常纯正。但是你是一个无形教会的人，首先你是在某一个有形的教会的人，然后你才会归纳到一个无形教会去。有些有形教会的人根本就是撒旦的场所，有的是完全偏离了上帝的那个，所以他不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形教会和无形的教会就分开了。这个分开就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就会产生了一个跟天主教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当时这些改教领袖想都没想到，就是当有形教会在组织上的多元，在组织上的多元化因改教运动而产生以后，什么叫做组织上的多元化？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的什么宗派。天主教有没有宗派啊？天主教是没有宗派的，只有如果要有宗派，有一个在中国叫做天主教爱国会。就是天主教特色就是大家都是服从罗马教宗的，组织上是金字塔的，全世界都是一样。可是到中国呢就不是了，大家专门组织违抗你教宗的。如果要有个宗派，你这样子就不叫天主教了，那就不要再叫天主教，还挂个牌子叫天主教，这不是笑话吗？你离开天主教了就叫什么教啊？就是基督教了。哎，我们就翻译，在英文不是这么说，英文叫 Protestants， 就是抗议宗，我们中文就翻译成基督教。基督教就是我们以基督为大，唯独耶稣，唯独圣经，不是唯独什么，唯独你天主教。因此这样的话，你可以唯独耶稣，他也可以唯独耶稣，你可以建立教会，唯独圣经他也可以建立教会。这样子的话，组织上一定是什么，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所以组织的一元化是绝对办不到。所以后来你要讲了，原来圣经上没教我们就要建教会，要组织一元化，只叫我们要在真道上什么合一，只要在神的道上合一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圣公会、信信会、宣道会没关系，大家在神的道上都是合一的，所以这个架构就没有了。但是这样子一下来，改教者就发现了，当一个国家里面有不同形式的教会成立的时候，如果本来只有一个教会，政府很简单，照你教会说啥我就听你啥，你说他是异端我就杀他头。现在你这个教会说这个异端，那个教会说他不是异端，你叫我听谁的，哪个教会好呢？所以这样子一来呢，后来改教者发现了，政府根本就是没有权利，因为是要分离的。第二，也没有能力在教义上做出正统与否的判断。你政府怎么判断？你政府根本你当官的，你有政务经验，你对教义有什么经验？你怎么好说什么呢？因此在你政府看来呢，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了。教会可以教会争，你是异端，你是异端，指着鼻子骂来骂去没关系，政府就站在当中，君子动口不动手。 所以不可以用政府的权力。哎，你张三这个教我树你为国教，那个教我打你一杆把你赶出去，不可以。因为所有的宗教信仰你都是一律保护，所以政府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树立什么是国教什么不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当时这样，但是真正做到要过很多时间。下面讲复兴时期，改教运动的一个伟大成果是将圣经中天主教拉丁文版翻译成了什么各国文字，欧洲的各国文字，自此神的话语便自由的什么传播开来了。哎，这是言论自由的重大进展啊！谁的言论自由了？上帝的言论自由了。过去天主教就是弄一个姆加达的拉丁文版，天主教士他学了很多年苦读拉丁文，拉丁文是死的语言，人家老百姓也不说的，他就用这个方法垄断圣经的解释权，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只是很恐慌。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整个天主教会就死气沉沉了嘛。自从一解放以后，好了，这个整个基督教世界哗一下子，西欧北欧马上就是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南欧就很落后了，就这样子了。你会发现整个情况，南欧到这建立的拉丁美洲跟 西欧来到的北美洲又是两个世界，就是这个不一样。荷兰和苏格兰推翻了当地的天主教政权，相继成立了什么改革宗和长老会。请注意，这是从加尔文这里过来的，荷兰叫改革宗，在苏格兰叫做长老会。在英国呢，英国情况比较复杂，英国当时的亨利八世他根本不改教，但是他碰到结婚难题的时候，他跟天主教的 教宗闹翻了脸了。因为他要离婚，天主教宗呢不方便批准他，因为他离婚的太太呢是西班牙国王的妹妹，如果你批准了他就得罪了西班牙了，那就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离不成婚，我索性跟你隔绝关系，因此他就成了圣公会，这就是英国圣公会的来源。可是他这样子一来以后，他也不安宁，整个英国就是进了动荡。这个动荡就是说，你一个国王怎么能成为教会的元首，英国教会的元首呢？所以当时有一批叫不从国教者，最著名的就像是那个什么丹阳啊，那个他写出天路历程等等，他那时也是呢，不给他们讲道证，你要讲道就把他抓到监狱里，就像中国一样的，这个那个啊，就是给你那个，就这种方法。那时产生了一个运动，在英国叫清教徒运动，清理教会。清教徒有两种，一种是不从国教者，在国家教会以外，有一种是坚持留在国家教会，但是反对国家教会的做法啊，就像有些人在三自教会里反对三自教会一样啊。等等啊，这情况有点不一样。所以在英国呢，就大批的不从国教者和留在国教中的清教徒得到了议会中的多数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于1646年通过了威斯敏斯的信条，这条威斯敏斯就是改革中的信仰告白了，非常非常的纯正。他用了几年时间啊，开了多少啊，上千次的会议，三年，整整三年，一百几十个牧师，还有二十几个国会议员，还有苏格兰的代表，一起在威斯敏斯特这个地方，这个里面就住下来三年。你想，我们的中国人就吃饱饭没事干了，就为一条条哇，争得来不得了，最后是打了很多很多的圣经根据，三年以后定稿，就成为我们现在的了，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呢。好，我们再想一下，他这里面威斯敏斯信条里面有一条，强唯独神是良心的主，若勉强别人接受不明确的信仰，要别人绝对盲从，就是毁灭良心的自由，也是毁灭理性。是威斯敏斯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不可随随便便的强迫人家信什么。过去是你是在欧洲国家，你生出来就必须是什么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将来结婚也没地方，没有地方给你结婚呢，你到哪去结婚啊？你死的时候所有的墓地全是教堂的，你到哪去葬你啊？没地方去葬你，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也是不对嘛。后来法国大革命就冲破这一点，就是说你们天主教可以这样做呢。但是现在就讲清楚了，你要真的信，要用良心来服从，不是因为是怕，是政府的权柄。所以政府有的时候搞国教的话也是不对的，可马克思主义恰好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正好用政府的权柄来坚持，还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他正好是宗教要反对的，走过了这条道路。这是前往美国的五月哈号朝圣者来到新大陆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携家带口的，你说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是干什么？就是来挖金子，就是来找财宝的，葡萄牙人到那边。可是他们不是，所以他们都是男人留下来了， 但不带家眷呢，到时怎么办呢？就跟当地女人一结婚，就西班牙人跟当地红那个印第安一结婚，就生成了现在墨西哥人。你们发现吗？也不白也不红啊、嗯，就是这样子，嗯，就是这样。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全家老老少少一起来的，这叫做新英格兰的移民，就是这样。他们这些人来是为了一个目的，使自己能够自由的敬拜神。从来，但是有一点，他要建立一个让自己能够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把这个权利让别人去分享。这就是新英格兰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那里受迫害了嘛，他就到这里需要找一个自由敬拜神的地方。他敬拜的这个教义是对的，但是他心里还是念念不忘一个蓝图，就是说希望所有人都这样敬拜，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个信仰，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不在神的计划当中。神对不对？神也没有拣选所有的人呢、啊，倒是肯定有些人不是，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见得强迫别人吧？你不见得用政权的力量吧？你不给我不给你户口，我不给你上户口，或者我你就上不了学校，用政权，这个就是基督徒教对不对了？这怎么好这样子做呢？说很困难，很困难。所以当时呢，一个叫做爱德华兹要赶一些人出教会，那些人死不肯出教会，明白吧？我们现在要人进教会，那时候他赶他出教会。他就死赖在教会不肯走，其实也没那个信仰。但你没有重生，你赖在教会干嘛呢？你不但你自己不重生，你的儿女凭什么受洗？根本不给你受洗。结果他们实在不行，就把这个爱德华兹赶走了。这就叫做这个教会就不能纯洁啊！但是社会上呢，你每个人都应该在教会里。但是有两位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却帮助在早期的殖民地美国形成了更大的宗教自由。那是两个特别的人，一个是罗德岛的创立者，是美国浸信会教友罗杰斯威廉斯。他本来也是改革宗的，他后来就不同意改革宗，他就到了浸信会了，他就建了美国第一浸信会。那第一浸信会他晓得他是少数派，少数派的时候他就晓得了，我就一定要保护我这个少数派不受你的这个多数派的侵犯。因此他在罗德岛宣布，你们在其他各州被判为异端人可以逃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保护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还有一个叫奎克，就是一个贵格会的，奎克就是他们不讲道的，每次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大家就开始颤抖，这叫奎克，就是震颤，就是大家一起抖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神秘派教会，教义上都有问题的。哎，但是他都有基督徒的良心，什么？他叫他就是我当时早期大家知道费城啊，市中心有一个巨人，有个人站在那个市政厅的上面，他就是宾威廉。所以这个宾威廉呢，他当时他叫的宾呢、啊，我们的宾州叫 Pennsylvania， 他 Pan 就是他的名字 ，Pan 威廉 Pan，Sylvania 是希腊语森林的意思，就是宾威廉宾 Pan 的什么森林，因为那时都是森林嘛，就是 Pennsylvania 就这样来的。Philadelphia 就是什么？Love 就是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那个希腊语菲拉铁菲，就是 Love 的意思，是 Love City of Love， 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宣布了一个，在他那里，就是说他因为他是当政者嘛，他是总督啊，什么样的信仰的人都可以同时在我这里申请开教会，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在那里他用了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他用了一句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的。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什么待人，无论何事你们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道理。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受到宗教迫害，我们到了这里固然要建立一个符合我们的信仰，可是有的人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难道也去迫害别人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子何时了呢？当然我们不希望受到，我希望别人尊重我的言论自由，希望我的，但是同时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吗？这两个人他们都不是这个在教义上面有特别的热心，但是这也平衡了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是普遍恩典的世界，并不是基督，我们天国还没有完全都在里面，一定有很多那个，而且大家表达信仰的方法也可以各自不一样。所以从此以后在殖民地的美国就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最少见的情况，一个统治者下面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派都按照你们各自自由都来了。这就是在独立战争的时候，根据桑顿在1860年收集出版的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讲道，1730-1805年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呢，这些民兵打 一到礼拜天就一天不打仗了，都回到教会去敬拜了，明白吧？这个时候英军也绝对不可以攻打教堂，这很清楚，因为他也要做礼拜在军营里面，这个是很清楚的，对不对？这个很文明嘛，对吧？所以做礼拜的时候，这些牧师讲什么道啊？牧师讲到都要从宗教出发，他不能讲啊，我们要扛税，那是经济上的原因。所以经济上问题不大，不要贪婪嘛，你交税就交税嘛，对不对啊？当时就是说这个大家说警察党波士顿的，就是因为你向我纳税，这是一个世俗的原因，其实不是最主要原因。当时基督徒占了大多数，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原因是这样讲的：其中殖民地抗英的一个大动力来自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不被侵犯。因为他好容易漂洋过海，就是为了自己有自己的信仰敬拜的营舍。其中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威胁是害怕输了这场战争以后，英国会强迫殖民地人民接受英国国教为唯一教派，就使所有殖民地在150年历史当中所辛苦获来的那个宗教自由的情况呢完全终结。啊，到了这个英王底下，他就全部统一教会，就得全部官办，像中国一样的，你要到教会吗？只有三支教会，来吧，我不准你办其他教会，你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为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火上加油的问题没讲到，就是魁北克当时是法国殖民地，是搞天主教的，后来被英国打败了法国以后，法国把这块海外领地交给了英国，英国为了统治这块地方呢，就要无畏他们，我来了不要怕，你们天主教还是天主教，我不会使你们改教的。这句话从政治上出发，结果后来被殖民地人们拿到了一个班头了。好啊，原来你的英国这个是为了你的统治，你就跟那个大淫妇，大淫妇就是天主教了，当时啊，那个撒旦进门了，所以更要打败你腐败的英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素，是宗教原因在这里面。据历史重大意义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大家来看一下啊，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他说 Congress shall not make any laws， 他是这样的， shall not 是将永远不得的意思，是永远不得。哪有这样的法律啊？你看国会，我是最高议事机构，有什么东西我来定，你对国会下什么命令啊？谁能对国会下命令啊？国会本来就是下命令的地方，国会是立法的地方，谁能跟国会立法？他这个就从信仰出来的，非常铿锵激昂的，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了。你发现血裂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你不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操纵宗教，你不能迫害宗教，就是迫害宗教，但是你也不能什么赞助宗教，你用赞助为由你来利用宗教也不可以，这叫做上帝的窝归给上帝，撒旦窝归上帝。那么下面你看呢，你既然在信仰上面讲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些东西是国会永远不可以制定的。他不是说国会要让我们有这个自由，凭什么？这权利不是从你国会来的，是从啥？上帝来的。国会只是不可剥夺而已，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那谁给我享有啊？这个享有不是你政府给的，你政府给的，你政府给也可以政府拿去，他是不可以制定。你看，所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基督说我们要讲道就要言论自由，要出版我们基督徒的传福音的小册子叫出版自由，我们要做礼拜叫和平集会的自由啊。像政府请愿、诉愿的自由是有的，这个是就是说这种权利是最神圣的，就是在这里面是非常关键的。有了这一条以后，就真正的一个国家的形式，把这个自由的这个渠道真正打开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招，在其他国家还在交劲，不过它是在发展过来，是怎么发展过来呢？最后有个总结，就是说，在这里面还是有这个，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好，19世纪的一个大法官，大法官就自己就指出了，第一修正案能够解决几个世纪迫害基督徒的问题，由此出现了宗教迫害手段，以及从使徒时代至今都被践踏的宗教意识权利。原来呀，使我们有自由的缺口是从信仰自由打开的，因为信仰的自由先要讲了，才迫使这个国家定了这部法律，全部是从信仰。所以一上来讲宗教信仰，要是我们中国宗教信仰放到最后，对不对？先讲有这个自由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再讲的，不是，他先有这个，为了宗教自由，真的宗教自由。像中国讲，我们每个人有信仰的自由，但是你没有传那个信仰的自由，那就算什么话呢？你的信仰包括你要传福音、上帝的命令，是你信仰的一部分， 啊，有这个实践你信仰的自由，不是放在你心里的自由，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只有基督徒之间信仰上面摆平了，他们自己不互相迫害以后，全世界才带来了一个真正的什么自由，也开始不迫害别的人了。我们看下面，离开基督信仰是无法得到自由的。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的失败，对不对？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伏尔泰有句名言，很多人一直引用，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哇，这么好的话怎么让他说走了？我就是真不甘，是吧？真的是，这非常的，这是他的理想，可是他的跟随者从来没有实行过，明白吗？法国大革命以后，以人民的名义促使很多人民公敌，因为他们说的话是违反了人民的利益，就是这样子。可是这就是伏尔泰，所以在无神论下面的这种理想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他说的非常好听，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好，下面马克思早期在德国，大概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很严的，他这个异端思想啊，他开始搞共产主义肯定是要被抓的。他当时就专门找传闻抗议德国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然后到德国抓他，他逃到什么？逃到那个普鲁士，那个逃到那个比利时抓他，逃到法国，法国也抓他。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经过宗教改革。最后他跑到了有宗教改革影响的哪里啊？英国。英国给了他的自由，很重要。所以加尔文思想春风吹过的地方，尽管鲁西迪一直未受到任何身体侵犯，他躲得比较好，给他重兵保卫了，他是英国的贵族。但撒旦诗篇的各国翻译者与出版作用，多人遇害身亡，结果台湾也要出版，吸取教训了。他一则不敢透露自己的名字，他叫义民啊，他就不敢，他名字一出来又怕这个追杀到台湾。你看这么厉害，这个伊斯兰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独断专行的，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最大的讽刺呢，就是现在在西方啊，当美国各种媒体最肆无忌惮的宗教嘲讽鄙视的对象，它不是任何异教，而恰恰是该国的立国根基一基督教信仰。为什么？你骂基督教绝对安全，基督教不会追全球追杀令不会来的，不会到处是这样，你明白吗？你不好随便讲伊斯兰教的坏话啊，你讲佛教坏话也太不像样了，佛教这么和平，对不对？你也不好去讲，他也犯不着讲啊，你也讲其他什么宗教都不敢讲，要骂就骂基督教。就最奇怪的，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里面，基督教是大家可以随便嘲笑、软骂、拍片子、讽刺，什么都有，把耶稣基督的那个都讽刺过了，就是这样。这个最大的讽刺就是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恰是基督教信仰的副产品。他们使用的这种言论自由讨论法，不折不扣是来自基督教的礼物，是著名的这个盖亚夫博士他在这里面特别指出来。所以真正的能够是基督徒自己让开了，放弃了这个，因为他知道怎么样遵循上帝的，你要人家怎么带你也怎么带他。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这个法国贵族，他是家里是被清算的，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但是他倒是蛮同情法国大革命。结果他到美国去考察，写了一本书《Democracy in America》。他后来就奇怪，在法国他说认为宗教和自由是对立的，在美国是建立这么紧密的建立在一起。美国人将基督信仰与自由如此亲密的在脑中结合，以致无法什么相信其中一项可以独立存在。因为没有那至高的上帝的信仰，你怎么有勇气能捍卫你说话的自由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怎么会宽容别人说不同话的权利呢？这都是主的教导。那我们再看我们最后一部分，基督徒如何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啊？在这里有点我们的言论自由与责任，因为时间关系我再简单谈谈。马太福音耶稣说，善人和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和心里存在的恶就发出恶来。你以为现在我们说我们当然让你说，因为你不说上帝也知道。那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时候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言论自由同时也表示你要负起这个自由的什么责任，而这个责任是靠良心负责的，不是靠外界的打压来做决定的。这个叫言论自由与责任。下面一条是当刚强壮胆，不屈服人的压力，不讨人的喜欢，只讨神的喜悦。这也是要靠信仰作为内在的根据。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徒人了。大家很熟，因为我在讲的正在讲加拉太书，这是保罗是讲的。你到底是凭什么呢？我们以为说民族就是啊，是要选票。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各国，你像台湾现在选举的时候，很多政客都是讨好人啊。你要讲什么就讲这个，结果后来这个民粹主义很大。我上台以后，保证都是答应好处，哪有这个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啊？坏子对你们要讲的，对你们要笑你们管说你们的话不敢讲，这样讨好的话那就不行。所以这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是绝对基督信仰里是不可以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再想第三条，是当警醒审查，不要得罪神绊倒人。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这样那个我们不需要怕。我们当刚强在哪？我们更不要怕任何政权或什么，我们要说出真理。如果我们因为政权的外部威胁，我们不能凭良心勇敢说出真理的话，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受审判。你还不如怕上帝好。所以你怕了上帝，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怕上帝，你什么都怕。就是说，耶稣说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你要怕的是把你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的人，那只有上帝是这样。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不是说我们有基督徒说哦，言论自由了，我想说什么是什么？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什么？言论自由的目的是恢复你尊贵的本性，是要你说那些真是在你在真理上的话。所以一个人用为了真理，人家抓他，他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你会同情他。可是一个人撒谎造谣去抓他的话，他说他言论自由，你就会笑话他，因为言论自由的本意不是这样。真理使你得自由。那有人说我给我自由了，我嘴巴倒是自由，想讲什么都讲的。在中国嘛，我什么都不敢讲，到了海外都敢讲了，也不一定啊、哦。有的时候有人也不敢讲，怕回不去了什么之类的啊，等等，我就不去讲这类人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讲了，这我讲什么？你又不知道了，嘴巴张得很大，因为头脑里空空的，什么也不能知道。所以在这里面，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原来你的自由是来自于真理，真理使你壮胆，真理知道使你怎么样使用你的口舌，怎么杜绝那些不该说的得罪神的话、亵渎的话、不造就人的话，是说出那些真的是能够容神悦人的话。因为雅各书说，一个人能够勒住舌头就能勒住全身，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做有了这个自由，我们就知道这个自由不是我们放纵的，而是我们得着真理，寻求真理，容神悦人的，这才是基督徒的这样子的信那个言论自由和信仰的关系的一个奥秘。好，下面时间就要交给杨总编了。好，去年10月1日，国家邮报社论称中国人大不幸是捧出一个乡下来的疯老头子，而同时这是温哥华 FM76.1 空广播的辉煌60年的特别节目，每晚5:01开始，起手的49年录音，毛的呼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好恶心。这里有位刘先生，因为独立思考发表一些反对与抨击中共的言论，被一些华人恨得咬牙切齿，称逢中必反。在两岸三地的节目中看得出主持人背后有压力，露出了不悦之色，一夜之秋是否香港逐渐沦为广州，温哥华正在沦为香港，这些华人媒体究竟是否还是加拿大媒体，大有疑问啊。这是问出 question 了。是啊，我也有在这方面的疑问。好，就是这样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到哪里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秉持真理讲真话，这点很重要啊。说你说哎呀，这里有位刘先生，如果这位刘先生有幸我们可以认识他的话啊，我们也愿意继续鼓励他啊，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说话的权利啊应该是神给的。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啊这个说话要不要去说的，特别是在国家政治这些方面上更是大家都可以说，因为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这个是大家都有这份可以关心国家的这样子的这么样的一个心，这是很重要的。好，下面从历史上看，上帝不仅在信仰自由的时代做他的功，也照样在信仰变成在受逼迫的时代成就他的旨意。上帝给他指明所预备的城不在地上，所以任何避免中国知识分子 所固有的限制啊，过去固有的限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侠志。我的意思是说，容易把真道的自由的世俗化为争取自由的政治行为，成为要建立在一个地上的所谓自由之城。中国的历史常常让中国自身陷在这个怪圈里啊，我觉得说得很对。我觉得刚才其实杨爱成博士的补充得很好，所谓偶像越大嘛，如果你说一个无神论者，如果真的是没有上帝的，或者是信仰别的宗教的，他自己为他偶像，他自己为勇敢讲出来的东西是为他偶像服务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反对别人的东西，他自己都会染上。这就是过去我们从马克思身上看到，从伏尔泰身上看到，从很多知识分子上看到，就是这样，这是很惨的。举个例子吧，就是鲁迅嘛，过去那时候毛泽东一直称赞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独立的大旗啊，不怕威胁，不怕利诱啊，怎么样，在国民党时代很坚决。后来有人就问了，他说鲁迅如果活在反右的时候，有人问毛泽东，鲁迅如果活在你这个时代的话，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就说了，要么他就是完全闭嘴啊，要么我就把他抓起来，那就是完完全全又不同了啊。最有意思的是，现在出了本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有人出了这么一本书，叫做《庄严的什么庄严的诺言》，半个世纪。他原来是什么呢？是把国民党统治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的言论收集起来，因为那时候中共产党是在野党，国民党是执政党，它里面大讲这个自由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重要性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啊，民主啊、自由讲了很多，而且说最大的国民党的最大的害处是一党专政，所以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一党专政了。那没想到呢，他就是后来是比一党专政还更厉害的这个。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任何从人来的东西讲得再好，再为什么自由去做斗争的话，我们都不可全信。所以我们还要讲，只有在上帝里面的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这里的言论自由才是最宝贵的自由。其实我今天从这一刻来看到，我们现在那些不信神的人得到的自由，真是基督徒带来的。只有基督教的这个文明里面这条历史的主线，是他们上帝使他们获得自由以后，也让周边的人都得到自由。所以基督徒总是一个国家里的祝福，教会总是一个国家里的祝福。如果哪个国家迫害基督徒和迫害教会了，那已经很暗无天日了，那肯定是这样子。好，这里一个题目是如何理解耶稣蒙难时比拉多充分发扬民主，让犹太人发表意见，犹太人用这个言论自由喊出放了巴拿巴，钉死耶稣，最后比拉多喜欢了这个，接受了这个民意，钉死了耶稣。这个民主和言论自由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言论自由，基督徒的言论自由是真理使你得自由，而这批人真是瞎眼了。所以我在这里讲，所谓言论自由不是说哪边喊声大哪边就对，言论自由是往往给少数人的，给这个时代里受迫害的人。当然这个东西例子也要这样子，那个要这样举了，对吧？主要是看真正的是不是他是照着圣经的神的话语讲。其实当时真正的言论自由，刚刚那个杨总编讲，很多当权的人，他第一就是首先他失去了言论自由。比拉多一看，根据罗马法律，耶稣根本不算罪犯，根本不能判他的，但是他自己不敢说，他要征求大家意见，如果大家说不放他，他也不敢放了，所以他是个没有自由的人，他是没有自由的人。所以当时他说，问耶稣说，对不对？你来到这里找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结果我是为真理的，他就对真理不感兴趣，他不知道真理的重要，他知道权柄的重要，但是就真理才保守他。可是他用权柄的话，权柄使他讲了违心的话，所以这个人的人格自己也被自己的权柄杀死。所以在这里面，民主在中国现在最大的吊诡就是，之所以现在民主这件事情在中国是作为很难的议题，就是我们绝对不能约说则不答。我从来没讲在中国现在要开始进行公民投票、民主投票，我先是想保证基督徒我们有崇拜的自由，从信仰自由打开一条口子，尊重宗教的信仰自由。当然我们基督徒所有宗教信仰也给别的宗教有这个自由，但是相信神一定会让借着这个自由让福音广传，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就把真理带出来了，就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他整个素质上面改善了，他在说话他就比较负责了啊。政府也知道很多信息，他在把他信息很多封闭的情况下面，你叫百姓表态选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已经被洗脑了，所以常常的表态就是什么，就是比拉多要他们的表态一样的。所以这种表态没什么。所以在中国现在西方有些很天真的那些这些什么那些那个民意调查机构到中国调查关于政治什么，我就觉得真的天真的可笑可怕。而且人们怎么会对你说真话呢？对你外国人说真话的话，国安查到你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是这个肯定是结果是掺水的，没什么意思。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那个很天真的结果，没什么意思。关键的就是当信息是自由流通的时候，你都可以自由的看到各种信息的时候，你这时候在表达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才有了你的言论自由。但是只有到真理的渗到圣经的真理真光照下来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言论自由的宝贵在哪里呀。现在在加拿大，你现在到我们这个信友堂或者到哪个教会去做礼拜，至少没有危险吧？很多人出国了不晓得利用这个最大的自由，他就很那个，这个是最可悲的。真正的自由是从主那里得到的，好吧？好，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大家。